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读彼得前书，今天我们来读第一章的13节到21节。我们还是用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来把这一段读一下。我们弟兄先开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给君王
的
旨意，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些日子显出来，叫人惊
奇。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圣灵也真是做教导的工作，因为这是你的话。主啊，求你的儿女有一颗尊重你话语的心，我们愿意明白你的话。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看到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乃是讨你的喜悦。主啊，保守看顾我们，凡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蒙你圣灵的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先从13节开始。这里有说到说第一个词叫做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所以呢，这里说到所以就是好像一个总结一样。那么他会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彼得前书的前面的一部分。那你从3节到13节这里所以呢，他有一个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基督徒彼得这里所说的是，这个基督徒当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有盼望的，是蛮有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像今天的话说的是，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所以如果你看每一个的他从第3节到第12节里面，所有的彼得一直在重复的，一直在告诉弟兄姐妹的，他用各样的方式来跟弟兄姐妹描绘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荣耀的地方，怎么样的一些的恩典。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第3节，他说神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们一个活泼盼望的开始。然后你如果慢慢的仔细的去读，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字就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复，他说你们要得着，你们要得着，你们要得着。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说到你们要得着什么？属天的产业。那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这个产业是怎么样的产业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神在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神一路的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得到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接下来还要得到什么呢？我们在地上会受到试炼，我们会在地上会受到很多的苦难，但是神说你们要得着宝贵的信心，而且将来要得到什么？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你们得到主耶稣给你们的荣耀，还有得到主耶稣给你们的尊贵。接下来要得到什么？我们要得到很大的喜乐，因为在地上虽然这些弟兄姐妹很多的困难，他们受到很多的苦难，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说，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你们仍然有很大很大的喜乐。接下来是9章9节到12节，上次我们分享到的，就是神一定把这个救恩他已经安排好，他要赐给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这是值得盼望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活在地上。那么在13节，他这里就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这里说到什么意思？你们要准备好，你们要准备好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要警醒谨慎。这里说到警醒自守，然后专心盼望。有一个版本翻译说，他要把你们的盼望定在这些主耶稣将来要给你们的恩典上。所以你们的眼睛要看到，常常看到神要预备这么多的恩典给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去仔细的认真的去好好的读的话，你就知道做基督徒是一件很有盼望的事情。你不是这每天你在想我每天怎么样子过我的三餐，我的柴米油盐我怎么解决，而是当你看到你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但是你将来有个很美好的一个荣耀，很美好的一个盼望在那边等着你。而且这个所盼望的这个字，在原文当中不是只是一个你的想象，不是只是你的一个好像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说，你所盼望的这一些耶稣将来给你的恩典，就是上面我们说的你要得着的这一些，都是一定会给你的。所以彼得接下来讲，那么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那你每一天应该怎么样子来做准备呢？你每一天应该怎么样子来等候神要给的这个恩典呢？那就是接下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所以预备主的再来，代表着我们要走一条与世界不一样的路。但是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明白还有一条不一样的路要走。所以今天在14节到21节的话，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还在走老路，这个是一个问号。然后呢，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在第14节，叫做别走老路了。有那个大纲吗？有那个大纲吗？我发给你大纲。就是第一节是14节，叫做别走老路了。第二段是在15节到17节，叫做荣耀的呼召。第三段是18节到21节，知道如何走。好，我们先来看14节，别走老路了。14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彼得所说的这一段是对谁讲的。这里说到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所以这里说到说，有翻译说你们作为顺从的儿女，那顺从谁呢？肯定是顺从神，是不是？那么这里如果你这样子翻译都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作为听话的神的儿女们，作为听话的神的儿女们，你们要怎么样子呢？你们要明白神的一个心意，你们要明白老爸他要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要，你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子，那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句话很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么你可以用，我们可以用一句更简单的话来说一下，就是说没有信主时候的样子。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过来人，你从你信主不信主到信主，当我们想一下，当你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不信主的时候确实真的是很无知，是不是？反正天大地大，就是我最大，我想要干嘛就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活着的目的呢，就是为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得到满足。这里说的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对这些基督徒，他们听神的话，他们是有一点追求的基督徒，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说，不要活得像外邦人，像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样子。那这里还有另外的一个字叫做效法，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效法就是一个人他持续的不断的活在一种不信的这样的生活里面，跟以前不信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他里面的价值观，里面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还有做事方式，跟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差别。这是彼得在这里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再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就像以前你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信主的人怎么可能会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呢？甚至是对有追求的弟兄姐妹来说，怎么会过一个跟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一样的生活呢？但是这是神的话，我想这也是写出一个的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仍然的会活在那种以前跟以前不信的时候很一样很一样的生活。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后书，你可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很好的教会，他们被保罗说他们是圣徒，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有很多神给他们很多的这些的恩典，他们教会也很兴旺。但是你看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什么呢？所以你从哥林多教会里面看到什么？看到里面有结党， 看到里面有骄傲，看到里面他们有自大，看到里面有嫉妒，看到里面有纷争，看到里面有轻看别人，甚至里面有淫乱的事情。这是神的教会，这是保罗说的，你们是圣徒的人。但是这恰恰就发生在教会的里面，这恰恰就发生在这一些已经是有追求，有在神的有对神有一些经历的人身上。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是写他教会的，他这个教会已经有大概200年的历史，所以他好几代的这些的信徒，好几代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所以他说到这个教会很长的历史，而且每个的会众他们都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他有描述一个说，他说但是他们虽然知道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他们的态度就不能来作为一个模范。他说到，我不了解为什么一个对神有那么多知识的人，心中会有这么多的苦毒，如此的充满罪恶感，如此经常陷在情绪低潮，与会友之间是如此的冷淡，对新信徒如此的缺乏耐心，他们在行为和外表语言上似乎是忠于基督的，但却又非常的缺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节制。这是这个牧师对他教会的信徒一个的描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写的这句话，我相信不是只是为着当时的那些弟兄姐妹来说，同样的也是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因为他这里说到说不要效法，所以那就是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效法，这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当你去读的时候，你能够读出来彼得是很不满意的。他说，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效法，你可以读出来他是不满意的。但是是不是只是彼得不满意呢？我想也是对这一段神启示彼得去写出来这句话的时候，神表达他的不满。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女虽然已经信主，但是仍然的活在以前的老路上面。为什么神不满意呢？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看 来看第二段，叫做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是15节到17节，他那里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敬以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既然神不满意我们走以前的老路，那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所以这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呼召。但我们要先看里面一个很重点的词，叫做圣洁。在15节到17节里面很重点的讲到圣洁。15节到16节里面提到4次的这个词圣洁，但17节其实也是提到圣洁，但是我后面我们会讲到圣洁是什么呢。 圣洁，如果你去看圣经，你知道圣洁是神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所以一个牧师他说在他书上说一句，我觉得是很美的。他说，圣洁不仅是上帝众多属性当中的一个，它是所有属性当中的底色。为什么？因为神的公义也是在圣洁里面的公义，神的慈爱也是圣洁里面的慈爱，神的这一些的怜悯也是在圣洁当中的怜悯。所以没有圣洁的话，其他的这些属性都会变质。我们经常会唱一首歌，圣哉圣哉圣哉。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三节，或者启示录四章第八节，你知道为什么是三个字，圣哉圣哉圣哉？这是在希伯来文中，像我们中文当中，你觉得你是很最高级的一个表现，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表现，你就说啊，这个人是最好的，这个人是最棒的，这个人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他们怎么样子体现这个罪呢？就是三次的重复，第一次重复，第二次重复，第三次重复，代表什么呢？代表这是一个最圣洁最圣洁的那位神。所以当你读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那么就表明说这是一位最圣洁的神，这是这一句话要表达。所以神他的圣洁，他是最完美的那一位，他也是最绝对完美无瑕的那一位。但是当你看人，当我们看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圣洁，而且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是圣洁。一个罪人的心里面或者他的行为上只有不圣洁，只有丑陋，只有污秽。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能从人心里出来的会污秽人，从人心里出来的没有什么好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在天上高高在上的一位神，他是圣洁完美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地上的一个这些的人，他是在最终没有圣洁了。但是你再仔细的去读这句话，他说，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一个非常非常的有爱的一个呼召。你没有圣洁，他有圣洁，但是他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有圣洁，你们要能够与我有一样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性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跟福气。本来你跟圣洁，我们跟圣洁是没有一点的关系的，我们跟圣洁没有一点的联系的。但是神邀请你，邀请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邀请在你在他圣洁的性情上能够来有一份。你知道圣洁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我们举个例子，你知道当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当你看到主耶稣，当你看到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在同样的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所行出来的是多么的圣洁。每一次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要试探他，要来找他的把柄的时候，要拿一些的事情来说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所做出来的他是何等的圣洁， 他没有犯罪。但是如果你可以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他们心里面想杀人，他们心里面充满着嫉妒，他们心里面充满着对这个耶稣的恨，他们心里面充满着对这些百姓的鄙视，他们心里面也充满着骄傲。两种不一样的一种生命，一个是圣洁的生命，没有这样子很美的他在来在地上，另外一种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在世人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人，但是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污秽跟丑陋。所以神说，你们需要有耶稣这样的圣洁，你们可以有耶稣这样的圣洁，你们可以有这样的圣洁上与我有份。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接下来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刚才说到说这一段讲的这一节讲这几节是讲的都是圣洁，那么这里怎么会讲到圣洁呢？这里说到两神有两个的身份，跟我们两个的身份，一个的身份是他是我们的父，另外的身份是他是一个审判官。那如果你是在地上的时候，或者你在中国，如果你老爸是法官，而且是最大最大的那个法官的话，哇，这个孩子你知道可以横行霸道，是不是？他搞的事情老爸可能都会为他来摆平。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他要告诉我们说，你称这位天父是你的爸爸，是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审判官，而且他是按着不偏待人按着个人的行为去审判他的人。这里就有一句我们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神的眼里，神的儿女也没有任何的特权。地上的这一套，你的爸爸是法官，他会为你来摆平，在神的面前这是行不通的。他不会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就来偏袒我们。所以刚才说到神要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是我们需要去严肃的对待的，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去知道这是一个呼召，但是这也是一件严肃的呼召。不是说你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子，而是神会借着这样的一些的管教，一些的这样的一种审判，来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所以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十节，那里有说到他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要叫我们得益处，因为他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的儿女没有一个这样的特权豁免，他的目的是神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能够有份，能够对这件事情是严肃的。好了，第三段我们要分享的是知道如何走，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刚才我们说了，说不可以走老路，然后呢，你要走一条新路，要走一条这个神呼召的这个圣洁的这条路。但是怎么走呢？我们常常的会读这一段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命令，神的这个命令，这个圣旨要求真的这么高。他不是只是说你们在一些事情上圣洁，他是说到说你们要在一切的事上都要圣洁。我们怎么做得到？很多时候我们想要靠自己去做，努力去做，但是你知道神的这个圣洁的标准在那边，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不做到呢，我们又很矛盾。为什么？因为你不去做，神又不开心，但是又做不到。所以基督徒在一种很苦闷、很愁苦的一种环境当中。所以接下来这一节说什么呢？十八节他说，你们知道，或者是你们要知道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很美很美的一个字，就是你们要知道一些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得赎是什么意思呢？得赎，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他讲的是一个奴隶，他被绑了，他要去被卖，那有一个人就出钱把这个奴隶给赎出来，就拿钱给这个奴隶主，把那个奴隶给赎出来，这个奴隶得着自由了，这个叫做得赎。但是呢，这里说到是你们得赎不是钱可以解决的，不是钱可以去把它摆平的。因为我们虽然是不一样的一种奴隶，但是我们这种奴隶的身份，被捆绑的这种情况，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而是什么能够解决呢？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解决。要解决什么呢？脱去你们祖宗虚妄的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一点呢？弟兄姐妹，你知道祖宗所传下来的很多的东西，传下来的这些传统，我们想要去脱离它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当时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罗马的那时候的社会，一个父亲他是家主，这个父亲是绝对说了算的，而且这个父亲呢，他可以包括叫全家人去信怎么样的一位神，去拜什么样的偶像，所以全家必须的跟这个家父亲去祭拜这些神。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或者当一个孩子成为基督徒之后，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跟你的父亲说，我不能再去拜这个偶像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传统的力量，整个的家族，整个的父权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在那边，你敢不去拜？你这是在家里面是什么？你在造反。 而且你是对这些祖宗，这些你所拜的这些神的不敬。所以当你要脱离这些从祖宗传下来这些传统，对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的难的。当你有一天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他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你能够来隔绝掉，好像或者另外一句说的是宣判你为社会性死亡。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理你了，你跟这些所有的这些犹太人没有办法，他们跟你一起。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记载说，有人害怕承认耶稣就要被赶出会堂。那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所有人都不会跟你一起。所以脱去祖宗这些虚妄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是要付上代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是钱解决不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解决这样的事情。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因着信主，他们因着为了主的缘故，他们甘愿的来离开他们的这些的家庭，他们甘愿的被社会来排挤，他们甘愿的不被社会来承认。这里说到为什么这是一条怎么走的路呢？因为今天你所有能够成为圣洁，你在一切事情上能够想成为圣洁的话，你必须经过基督的宝血。钱买不到了，钱解决不了问题了，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能够有人帮你的。有谁能够帮你脱离这些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这些你的私欲呢？只有主耶稣能够让你脱离。当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一个盼望，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圣洁的事情上，你有份，就是因为主的宝血的缘故，不是靠着你自己。另外一点，第二十节，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这里说到要知道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当你要走这条成圣的路的时候，你要知道另外一点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这里说到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为你们显现的。其实当你读到这时候的时候，我常常有个疑问，为什么从还没创世的时候，还没开始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知道人需要有个拯救，但是为什么不亚当夏娃的时候你就让基督来呢？省得这么的事情，为什么要等到这么久这么久之后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够肯定一点的是，这是出于神他的智慧，这是出于神智慧的安排。神知道这是最好的，神知道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成圣呢？神给每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神每个人的功课也不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些的功课临到你的时候，这是出于神的智慧的安排， 你可以问为什么，但是这是神他的智慧。当你愿意的去降服在他的智慧的安排的底下的时候，这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是神的能力。他那里说到说，你们因着他信那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又给基督荣耀，这样的能力呢，不是这个地上谁能够给的。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胜过死亡的这个能力，我想这个是地上的很多的科学家他都想要探索得到的。有一天人可以长，人怎么样子可以长生不老，或者人怎么样子可以不用死，但是在神那里这都不是事情的，这都是太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能力在这里，你靠你自己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呢？你靠你想去成圣，想去改变，想去做到，你能力有多少？但是这里神彼得要让我们看到说，神有使人从死人复活，从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三个，要知道什么呢？要知道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真的需要有神的信心，让我们相信这句话是神要让我们他的心意，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仍然的会走到这条老路的上面，我们仍然的会过一个跟以前一样的生活。那当我们去明白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信心去知道说，神有他的智慧能力，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这些所做的工作要帮助我们能够来在圣洁上能够来活出来，与他的圣洁有分。而且我们的盼望也在神的那里。为什么？因为当你去盼望你能够说相信你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可以圣洁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的时候，你有一个盼望，你在地上就不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生活，你在地上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的，因为你这个圣洁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活出圣洁来，可以去做出圣洁来。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问题，就像我今天写的这个题目叫做还在走老路，然后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要自己要去思想要去回答的。我们要活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甚至神已经给我们一条路，不要走在老路上。神也给我们这些的信心，这些的盼望，这些的能力，这些的智慧，还有耶稣基督能够一直的来透过他的宝血来洗净，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来脱离这些地上的这些从传统里面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告诉耶稣说我不做，你告诉主说我不想做。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对主来说或者是让主多么伤心的一件事情。一切已经预备好了，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们懒散不想做，甚至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仍然的觉得无所谓，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也是非常的伤主心的事情。所以盼望这一段能够我们一起来思想，能够一起的来给我们来提醒，我们有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来亲自来赐福给你的话，来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做工，那我们在这些的你的话语上面能够看出神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还有你的这些的荣耀，你的所有的这些的计划，你的苦心，主要让你的儿女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这些能力我们去做到，乃是真的神你预备了一切，你已经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动起来。主啊，求你激动我们的心，求你的爱，求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话真的是做工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知道你的话，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愿意的说，主啊，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有圣洁的生命活出来，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带领我们常常的来被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